猎魔人必须守护民众，保护他们不受林地矮妖、吸血鬼和狼人的伤害，保护人类不被任何一种邪恶所伤。猎魔人必须守护和拯救，所以我才想要成为猎魔人，所以我才会拿到这把剑。我绝不会保持中立，我绝不会冷漠，绝不！
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系列，首次中文正版授权有声书，现已在稽核网及稽核 App 独家上市。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六四二》节目，我是四十二。
嗯，大家好，我是来前排听讲的猫牧师。
大家好，我是原汁夏娃。
好，我们开场的音乐用了这个《哈利波特》的这个《奇迹的魔法世界》的音乐啊，当然我们这期是一期战锤的节目，
确实跟魔法关系
对
很密切。
对，因为我们终于是吧，录了这个。帝国行政部门
魔法部门片，魔法部门片。
下期我们这期就是魔法部。
在欢乐的魔法部音乐中，我们开始了魔法部的讲解。
对，这期感觉巨魔浓度很高，
好，这是好事。
是，虽然我们这个对的时候没有人记得上期我们讲了什么，但是我们大致还记得上期的结尾，我们说了我们要
下一期就要开始讲魔法部门，
对，跟这个魔法有关的东西了啊。可能在那之前，我们给大致说说吧。战锤司令克里，毕竟这个魔法是按照灵能的这种
啊，对
方式，
就是魔法
先给没有太多了解的人
给听了《哈利波特》的音乐进来的朋友解释一下，就是
啊，简单
为什么叫魔法？
好，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在战锤司令克里面，他们的法术啊，就即用精神力量改变现实世界，这个东西被称为灵能 psychic power。那使用这个东西的人就被称为灵能者，就是 psyker。我们平时会说魔法呀、法术这些词儿是我们玩家自己用的，
用的比较习惯的，
对，用的比较俗称，哎，便于理解的俗称。但实际上，他们世界观之类是很少这么直接讲的。灵能的本质是灵能者使用自己的精神力量打开现实世界和亚空间之间的裂隙，引导亚空间的力量来重塑现实。这种重塑现实的方式有很多，你包括说啊，我搓出一个火球，那是重塑现实，那是重塑的一种。我影响他人的心智也是重塑的一种。我包括我啊，把我的自己的意志投进时间流去窥测现在与未来啊，这也算是一种重塑现实。在战锤40K 里边啊，或者说在整个战锤世界观里面，不管哪一款战锤，搞这种魔法、搞这种窥测亚空间或者是混沌领域的事儿，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亚空间里充斥着邪恶的、混沌的
存在
啊，坏逼、恶魔，
对
啊，恶魔和其他的恶意亚空间实体会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侵入现实。那对于这种主动窥测亚空间的灵能者，就是他们最好的目标。原则上说啊，就设定是这么说的，就每一个灵能者的灵魂在亚空间中都仿佛一个灯塔，会天然的吸引恶魔和亚空间实体。因此啊，在战锤世界观中，所有的施法者随时都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中。在40K 里边，在帝国里边，绝大多数灵能者，你要么是受帝国管束，受到管控，成为就是认证灵能者 （sanctioned psyker）， 要么就是非法的，或者说俗称野生灵能者的 rogue psyker。帝国政府会非常主动的强烈的希望把所有灵能者都拉到自己的控制范围下，但这个显然不现实。
是的。
那本期节目要讲的魔法部门就是
管着他们事儿，
在他们成功做到的范畴里边 的灵能者以及他们的相关部门的事情。
Okay.
就相当等于是看看帝国怎么在根本不可控制的情况下怎么去努力的
控制，
尝试可控。整个四零 K 的基调也就是这个样子，就在整个
做点能做的事儿。
对，在整个加速崩溃的世界里边，但有一些人勇敢的站出来，尝试尽自己所能就。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吧。
对，
这帝国整个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是，
嗯，
好，咱们就开始说啊。
正经说一下，
本期主要是要讲三个东西，三个大的魔法部门，一个是星语厅，第二个是星聚厅，第三个是导航者宗族，宗族。这三个东西都是啊，不好意思，不是东西，这三个部门。这三个部门都是帝国政府认证的部门，他们同时三个部门的头头都是在泰拉元老院有自己的常驻永久席位。他们各自负责帝国灵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啊，他们彼此也有一些关联性。咱们从星语厅开始讲，星语厅 The Adeptus Astra Telepathica 这个组织呢，它星语厅它管星语啊。我先说一下它的英文构词 Astra Telepathica， Astra 星界的。星辰的、
这个、词见过，
对 telepathica 就是 telepath 的改写 ，telepath 就是传心者，就是通过那个怎么说呢？传统的超能力里边，通过
心灵感应那种，
对，遥感心灵感应就是远程传话，
用 X 教授，
对，通过心灵精神魔法力量远程传话啊，它是 astral telepathica， 就是它跨越星际距离。进行远程传话，
就
是
星语，
对，这就被翻译成星语。那么星语厅它就是管星语者的部门，啊，不是口误，它的重要职能是管星语者，但是不只是这个。而星语者被称为 astropath， 就 astropath 就是也是 astra 和 telepathica 两个词的合并词，这个是 GW 的常见拼词方式，那就是啊星语者就是负责搞这个的。那么星语厅。它是人类帝国的中央灵能部门，它负责招募灵能者，也负责筛选灵能者，还有负责把筛选之后可以用的灵能者进行训练。刚才讲到了那个认证灵能者，那么绝大多数帝国的认证灵能者都来自星语厅，就是它训练之后啊，认可之后的才有。它下边也有两个下属机构，一个叫黑船局。一个叫宁能学会，等会儿都会单独介绍。星语厅负责人刚才说过啊，这他的元老院有永久席位，同时这个星语厅的总管也是唯一一个同时管黑船局和宁能学会的人。
哦，这两个是下属机构。
对，下属机构。咱们先说星语厅的来历啊，星语厅最早的时候是在大远征的筹备阶段由帝皇本人设立的，也就是说他在统一战争之前就有了雏形。他最初的目的是，维护帝皇在喜马拉雅深处建造的星聚，虽然说这个职责就是维护星聚这个职责，后来交给了专门为此成立的星聚厅，就等会儿咱们会专门说这个事儿。但可以想见星聚厅在大远征期间的重要性，因为当时大远征从地球往外打，从泰拉往外打，在整个过程中，星际战士军团就完全依靠当时还在管星聚的星语厅来引导，如果没有星聚，人类就无法在太空中航行。这个是40K的一个基础设定，
是的，
就是说你只要你要通过亚空间进行超光速航行，你就必须得有一个星聚，就是必须得有星聚的光芒作为信标，因为如果没有它，你就完全不能在亚空间的混沌团流里判别方向，更加没有可以定位的相对位置。而在那之前，就是说在星际战士军团从地球开拔之前，那星语厅也负责在泰拉统一战争中负责无害化当时在泰拉上面搞事的灵能者，有包括追击，包括抓捕，包括关押，就所有这些涉及到灵能者的，对，都有关。因为在那个时候，在统一战争之前，泰拉上面当时还是地球啊，在地球上边有大量的野生灵能者和那些通过自己巫术能力危害一方的被称为巫术暴君 Sorcerer Tyrant 这种人是很多的。那星语厅就是在统一战争的时候就负责摆平这些事情。好，然后咱们现在来说一下它两个分支。第一个分支是黑船局 The League of Black Ships。这个东西技术上说它是星语厅的招募分支，就是它把灵能者招进来，但招募这个词其实不太合适。招募它表现一种主观性，就是说你被招的人可能也是自愿的，是
猫头鹰过去送信。
对，真相跟这个大相径庭，就是
绕过去了。
就是它不是霍格沃茨，它是它那叫什么来着？
阿兹卡班，
对，他是阿兹卡班，他不是霍格沃茨，
还挺合适的，
确实啊，音乐挺配的。那么黑船局啊，黑船局呢是新宇庆的一个重要下属啊，他是他有一个他在太阳系内有一个巨大的秘密舰队基地，那同时呢黑船局的船，黑船局嘛就叫黑船啊，不是把日本开国那个黑船，黑船局的大量船只在全银河按照固定航线游弋，他们会进行收税，就是大家知道帝国有十一税，就每个星球要交出十分之一的东西，这东西你可以是资源，可以是人口，可以是别的什么特产，但是呢这个税收也包括一个重点，就是交宁能者，每个帝国星球的总督都有义务有必要
上交，
抓捕，就主动抓捕自己境内宁能者，然后呢当黑船到来的时候，他就有必要把这宁能者上交给黑船，黑船有时候他们的人也得负责，就是当当地总督无能的时候，或者说他们自己碰到特殊情况的时候，他们也会自己亲自去抓野生宁能者，把这人运回泰拉，就当那个一条黑船它虽然航线固定，但是原则上说当它所有关宁能者牢房关满的时候，它就会开始返程，出于这种危险的目的，在一条船上抓满宁能者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此它通常它的整个船，黑船的整个船身都是由特殊的被描述为黑曜的抗魔金属构成。这个词儿其实听着挺黑石的，但是咱们现在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一点。同时它被称为有怎么说呢？禁魔牢房，牢房，它的所有牢房都过就关押宁能者牢房都有很强的抗魔特性。同时所有的黑船都由寂静修女巡逻。寂静修女咱们等会儿还会专门说这个事儿。简单的说，黑船是维持帝国就是现状的重要工具，因为如果没有黑船定期收走宁能者的话，各地很难，很多地方是没有办法自己处理宁能者的。宁能者不是那种你简单杀掉就可以的事儿，宁能者的死亡可能会导致他的死亡本身就可能导致亚空间内缝出肾，然后宁能者本身你也得总得有人管一管。可以说啊，就黑船，黑船定期抓人能够极大提升帝国稳定性，而在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在九版的现在，当大裂隙展开啊，当那个宁能觉醒发生，就是黑船就是大裂隙导致黑船很难到达一些地区，宁能觉醒同时又导致野生宁能者大量出现，在这个时候，银河里不少地方就爆发大量的宁能灾变。好，咱们继续说，寂静修女，寂静修女在。一般认为的现代帝国，就是说在 M31 就是在第三十一个千年荷鲁斯大反乱结束到999 M4E 就是卡迪安爆炸为止，在现代帝国这个期间中，大多数时间它都被忽略、被排挤、被排斥、被赶往远方，这一点跟他们在大远征时期的帝皇之爪身份非常不匹配。这个事儿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寂静修女是怎么从帝皇权力中央被排挤到远方？这事儿目前还没有背景解释，但是在小说已经提过这个事儿了啊。总之，寂静修女作为一个组织结构，在40K是几乎不存在的，就是在40K大多数时间内，它是不作为官方组织存在的。但是唯一例外就是黑船，星宇厅仍然保留了一部分寂静修女学会，把他们驻扎在那个黑船上边，
成编制的，这就是
对，他们是成编制的，唯一有编制的，唯一有事业编制的就是他们。他寂静修女在更遥远的过去，就是说在大远征时期，他们原本就是星宇厅的部队，就他们至少就可能说是保下了一部分自己人吧。黑船啊，咱们再说回黑船来。黑船刚才说到他们会按定期航线拜访帝国世界，但是同时也会因为装满人就回去，因此他时间是不固定的，有可能说你在航线末端，结果他提前装满就走了，那下次拜访就要等很久，最长的周期是几百年一次，那最短的就不知道，但是总之黑船他们会按规矩来访。刚才也说到交税的事儿，在 40K 帝国的各星球总督对他们来说，这个交税是他们最核心的义务。之前节目可能讲过这事儿啊，就是说，对于总督来说，你自己要怎么控制当地的情况，你自己怎么统治啊，怎么管理当地的人，管理当地的事儿，是你完全是由你自己决定。你可以搞独裁，你可以搞民主，你想怎么搞都行。但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不能触犯帝国天条。这天条就比方说，跟外星人苟合，涉及到邪恶的巫术啊，比方说跟搞。 比方说你控制的地方出了异端，你也管不了。还有一点就是不交税。
哦，
只要你没有交帝国的税，就十一税；只要你没有交税，你就会被判为绝罚叛徒。就至少这个总督乌纱帽是保不住的。那与此同时，这个上交牛能者也是被纳入这块里边的，也是重要的税。
哦，
不交就赤同不交税。当黑船来到的时候啊，黑船的舰长首先会对货物进行第一轮分析和筛选。这个货物呢，通常是总督派人交上来的，也有可能总督比较无能，他们需要自己去抓。那总之，这货物会由黑船的舰长进行第一轮分析。黑船舰长通常是星与厅的高级成员，这个之后再说到那个星，不是宁能学会高级成员，等会儿再说这个事儿。然后分期之后就把他们关进那个禁魔牢房里，前往下一个世界来循环那个他们的航线。在全船装满之后回泰达之后，他们再直接卸货卸下宁能者，由宁能学会的专家再进行再次分拣和那个，就主要是评估他们的能力，然后再进行区分，就去往不同的地方。但黑船不管这个事儿，黑船卸完货之后就立刻再次出航。这个事儿被称为那个词儿叫什么？哦，永恒寻觅 （Internal Seek）。
哦，
然后，有时候啊，就虽然说原则上说他装完之后回泰拿才会卸货，但是有时候别的组织，比方说审判庭，比方说那个星际战士战团，或者说别的一些特殊部门，他们有可能会主动找到黑船，要上来先挑人。
先挑那些好的，
对，他们先把好货挑走。
哦，
比方说
菜市场捡那个，
对，就类似这种感觉。就你在到批发市场之前是吧，有关系户先来把好货捡了。
行
啊，这个事儿呢，不常见，但是有很多，怎么说呢，我想想啊，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但是我见过不少小说的就说这事儿，就某战团就或者是 GK 啊，就或者是灰骑士是吧，在黑船开到一半就说，哎，我现在我团缺智库，我们要上船看一看有没有好货，就跳走。
这一出，
对，审判官有时候也会这样，就审判官会寻找自己的那个，就审判官护从嘛，有时候他会寻他觉得自己，哎，马上要面对混沌强敌，我手下不能没有强大的法师，我来先跳跳有没有好用的，也会这个样子。我还没有看见过就这种挑货的人和黑船发生冲突的小描述，我还没有见过。我们假定他没有冲突，好吧？
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种模式。
对对对，然后呢？
拉脑不拉呀？
是，就他们的目的本身就是把这些宁者给处理掉嘛，
是
吧？然后啊，在此之外，黑船船员通常来自泰拉附近的宙域，就是太阳星域那一块儿。具体为什么没有说，但是我想这个就跟大家异地当官差不多一个逻辑，就你免得你就他们干的事确实挺残忍的，就避免他产生任何不必要的情感。
哦，确实。
然后黑船船员通常就是海员嘛，通常来自那些和星语厅有古老契约的地球附近的世界，或者说那些古老家族，他们会接受大量的高强度的反灵能的训练，以及当然同时这些人本人也是要经过无数次查验，确保他们自己没有灵能天赋。然后他们会装备很多特化的反灵能者的武器装备、防具之类的东西，因为他们必须就随时面对灵能者暴乱的这么一个威胁。然后同样的就四零 K 传统，就干你只要干这事儿，你就得定期性接受记忆清理、记忆处理，或者说精神强化。这个精神强化通常也会涉及到，怎么说呢？但凡是精神强化四零 K， 它就涉及到你必须得忘记一些事情，就这么一个情况。长期的洗脑，因为你在一个船上装这么多灵能者，本身是很危险的，灵能者。当灵能者主动施法的时候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方面，灵能者本身，因为他们跟亚空间的密切接触，亚空间本身就是人类不是口四零 K 一切有知性的生物的灵魂和意识的投影。灵能者跟他关系更密切，你把一大批灵能者关在一起，整个船舱里就弥漫着非常刺激的非常深的
诡异的
绝望的氛围，这种绝望是会传染的。如果没有经过精神固化，如果说不会定期清除记忆的话，这些海员会发生什么事儿也未可知，要么是过于同情他们，要么是被逼疯都有可能。好，在此之外，刚刚说到不是有寂静修女船员吗？而寂静修女同样他们作为不可接触者，对所有有灵魂的普通人也是 很大的刺激。
哦，就是你在他身边，你的灵魂受伤。
对对对，当寂静丘里在身边的时候，凡人也会非常难受。也就是说，这些船员必须接受两方面的压力，你来自灵能者的和反灵能者都有。
哦，
在此之外啊，刚刚说了，船长和高级海员都是星羽卿派来的专员。
嗯，
然后呢，在刚才说了大裂隙是吧？那之后，第一个是寂静丘里，不是。那个黑船有很多地方就不太好去了，就虽然他们虽然船本身是抗魔的，虽然有寂静丘里，但是很多亚空天风暴你总不能直接穿过去吧？同时呢，大裂隙本身也很难穿过去。好，在这个时候，就银河里到处就在爆发野生灵者问题。这个事儿呢，在九版的一本在灵能觉醒里，在灵能觉醒巴尔之血里专门说过，巴尔就是那个圣血天使的母星嘛。
嗯，
就巴尔位于一个叫做猩红疮疤的咒语里边，那块是非常辐射放射性极强的红色星云，在那个星云带里，那个本来是 BA 的传统基本盘基本领地，但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在灵能觉醒和大裂隙同时发生的时候，那块区域里边。首先啊，一边是泰伦在打他们，就泰伦冲超舰队正在攻击过来，另外一边又到处都在爆发野生灵能者。泰伦的入侵导致了很大规模的难民潮，就必圣血天使啊，根据传统他们得保护难民逃难，但是难民中又混杂着大量灵能者。
我的天！
在黑船缺位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多意外事故，就灵能者突然觉醒啊，突然爆发呀，突然出事儿什么，什么事都有。后来没有办法，就在那边扩展里就有这么一段，就是圣血天使及其子团的智库们就不得不暂时，就干黑船干的活儿，就
哦去抓灵能，
对，就筛选在每一船难民的就都要筛灵能者筛出来，筛出来之后怎么样不知道看情况，但是必须首先得筛出来，
嗯，
因为他们确实就是要出事儿。
好，
这是黑船的基本情况啊，然后我再补充一下刚才。讲到灵能觉醒嘛，灵能觉醒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特定事件啊。简单的说啊，随着大裂隙张开，银河被劈成两段之后，大裂隙本身是一个撕裂银河的亚空间风暴，从里边不断涌出纯粹的亚空间能量 raw warp energy。这个事儿呢，一般被称为就是说亚空间能量流进现实，一般被称为叫流毒，就 poisoning， 就是它会。它通常被描述为啊，亚空间力量毒害了现实宇宙的基本架构。这说法我很喜欢，我特别喜欢这种逼话，我特喜欢。强调三次，我很喜欢。
嗯，
就现实宇宙的架构本身被扭曲了，被腐化了，导致很多问题。一方面就是，银河中的灵能者或多或少都变强了，比方说那个。像是灵族啊，就豆芽灵能者普遍都感觉自己力量更强了，
嗨的不行。
对，嗨的，有些人就比较嗨。是的，是的。那对于人类来说，人类本身是一个灵能种族，但是只是说灵能天赋不强，但是所有人或多或少，只要你不是不可接触者，或多或少都是有天赋的。
嗯，
只是高低之分。那么在这个期间，就大量的就在亚空间力量严重影响现实宇宙，整个银河时空连续性发生中断的时候。很多人就平地觉醒，突然成为灵能者。这个期间有两个重要的事儿，就对人类来说，第一个是大量的野生灵能者就诞生了；第二个呢是圣人也变多了，就圣人 saint， 圣人就是
什么概念？
就是我想怎么说，
就是能跟就是神皇有直接沟通的那种感觉。
嗯，这是一种说法，一种猜测。
对。
对，
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类个体。
就应该说，他的灵能力量变强了，然后他能就是认知到就是神皇的星聚留下的一些
信息，
或者说能感知到
那种
力量。
对，这是其中一种解释，就是说圣人是一个定性，就是圣人并不是非常严谨的定性，圣人是世界观内就是国教的人，帝国的人，
对，
他们认为他是圣人啊，圣人是
也是疯的。
对，情况有很多种，就刚才猫木说的那种，有还有别的，就是就有的被定为圣人的，在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啊，就有的就真的就只是觉醒的灵能啊。举个例子，就是很多段子这么说的，像帝国正在跟某个敌军阵营打得昏天黑地，比方说正在跟混沌打，然后那个混沌星际战士杀进埃及壕沟，埃及小兵完全没有办法，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个 之前大家都根本就没有注意过的路人甲突然眼睛冒出金光，飞到半，对，飞到半空，伸出一只手，立刻喷出金色火焰，把 CSM 烧成灰烬。这种人就会立刻被称为圣人。当然这种圣人，这种人啊，情况有很多种。第一个是确实存在信仰的力量，而且信仰的力量随着亚空间，就是迎合整体亚空间影响增幅，而信仰力量确实是在变强。这第一。第二，但是我刚才说了，可能就是灵能者，
就单纯放了一个法术。
对，那描述里也有过，就有的时候啊，就接着刚才说，就有可能那个埃及大哥飞起来之后，哎，手眼冒金光，手喷金火，突然烧死几个坏逼，然后突然转过来，然后他整个人突然就五窍冒七窍喷光，然后就爆炸了，也有可能爆炸之后自己把友军也全部炸毁，也是有可能的。总之啊，被
官方怎么宣传？
对，被认定为圣人的人越来越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灵能者。
所以总的来说，灵能觉醒就是有点类似遭灾了。
有点可以这么说，
这个灾就是跟灵能相关的，
可以这么说。
简单概括一下，就是灵能觉醒是一个，在八版游戏末期出的，就是官方
大事件，
他对作为一个大事件，然后出了很多这个规则，出了很多本书，然后说白还是卖货，
是
这个出了很多本书讲的事儿，就是说是因为这个银河就是撕裂，然后大裂隙它里面的亚空间能量涌入银河，导致银河里面灵能现象变强，包括本身的灵能者变得特别强力，然后以及包括唤醒一些这个本身没有灵，就是本身看不出灵能迹象的人，唤醒他体内潜藏的灵能力量，是这么一个事件。然后围绕这个事件产生了很多的问题，然后是银河格局会有一些的，就是应该说时事会有些变化，这样的一个剧情，
然后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黑船刚才的
对
工作。
然后与此同时呢，就灵能觉醒，它就是刚才毛毛说的那些扩展书，它也并不都是直接跟灵能者有关的，它是发生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的一些事情。比方说那个拍空死灵，他们开始修那个巨型的反魔场，反灵能场。他们修反灵能场这个事儿，肯定是被灵能觉醒刺激起来搞的。但是呢，他修出来的反魔场会对所有没有灵能生物也会有影响。这是因为那个斯林克的活物，他的灵魂或多或少跟亚空间有关系。如果完全隔断亚空间，那些活物也会死。这事儿本身不涉及灵能，但是影响很大。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亚空间能量整体增幅，那很显然的混沌也会变得更夸张。那就在灵能觉醒这个历史时期里边啊，混沌恶魔入侵变得越来越多，更多的世界就突然被亚空间风暴包围，这事儿也有，都有。好，那么咱们就继续说这个魔法部的事儿。
现在谈
新雨清的第二个东西，就是灵能学会。灵能学会是星雨厅的下属分拣和培训机构。他刚才说到黑船提货嘛，提货之后呢，星雨厅的专员啊，专员是那个 adept， 专员是一个4K常见词汇，指帝国的专业人士。好，星雨厅的专员首先会对灵能学会的不是什么灵能学会，对那个黑船提的货进行分拣，根据他们的能力和这人的具体的个性，就是 character 来划分。首先啊，灵能学会自己会接纳一批人，这些人通常是，被他们认知为好学、有潜力的人，而且最好是最年轻的人，因为你越年轻，你越容易驯化，越容易训练，你越容易给他们安插新的世界观进去，你越是年纪大了，就越不好搞这个事儿。好，那么这些人在接受详尽的训练之后，这个训练就既包括肉体，也包括精神上的，他们就会成为帝国的认证灵能者啊。帝国各处都是需要认证灵能者的。举个例子，你在斯林克里边啊，你跨恒星系的交流通讯，你如果没有星语者就没法实现。刚才说星语者了嘛，你没有他是没法实现的。他被称为 astropath， 既然是星际的传星人士，就是他们的目的就是跨星系进行远程通讯。如果没有他们，帝国就不会立刻不复存在。因为帝国，你开船进行超光速需要灵能者导航，你跨星系里通讯也需要灵能者，就整体上就完全靠灵能者而活。因此，帝国这个魔法部门是他们维系了帝国的命脉，而灵能学会就出产他们。
就灵能电报员。
对，
所以就是为什么每次就是帝国陷入危机都是说有，就是或者说混沌要大举进攻帝国让帝国特别摇欲坠，都是亚空间风暴然后来了，包括 HH 时代嘛，就是它会影响通讯影响航路、
嗯，
然后这两个都是靠灵能来维系的。当然亚空间风暴一来，你灵能就会失控啊，或者说无法传递有限信息，无法航行，所以这是灵能在这个帝国40K 世界为什么很重要，对帝国来说。嗯，
确实
人类是整体上是离不开亚空间的，就虽然亚空间被宣传为是坏东西，里面有混沌有恶魔巴拉巴拉，但是你帝国真的不能离开它，离开它帝国就完了，就这是一个、
嗯，
怎么说呢，也是 40K 的一个常见基调，就说这东西是坏的，它就是毒品，但是你没有它也会死，就这样。
嗯，
然后说回来啊，除了那个啊，不是除了那个，就是认证灵能者这个事儿啊，全帝国都需要的。刚才说的星语者，那但不只是星语者，比方说战斗灵能者 Battle Psyker， 这那星界军就需要战斗灵能者。
嗯，
审判庭也需要灵能者，就有的是当护从，有的就直接当判官，因为有的东西，比方说。圣锤修会啊，就是恶魔庭。恶魔庭非常需要，灵能者来识别这个所谓的有的东西。他们需要判断，他们需要判断一个人或者一个事儿有没有被混沌腐化呀，有没有亚空间影响痕迹啊，这些事儿。这个并不是，并不是没有受训的，怎么说呢？
就是肉眼无法
对，
必须得靠灵能的力量。
凡人没法直接看清，你得。
嗯，
保险就需要灵能审判官
哦，
啊，还有什么啊？星际战士灵能者啊，像各团的智库啊，
嗯，
还有全团都灵者 GK 啊，他们都会需要。
科技室是非常需要这个。
刚才说到审判庭和星际战士会在半有时候会半路截胡，但是他们主要还是在这个地方挑，
嗯，
就是还是在菜市场在挑。
是
好，然后呢？那些太弱的，就是灵能者，就是灵能力很弱，但是就是灵能者，但是相对很弱，
嗯，
或者太老，就没法教育了，或者太危险，就是灵力量不可控的人，他们就会被直接烧给皇帝。这烧给皇帝，就是大家很熟悉这个事儿的，就是什么帝皇每天都要吞噬一天的生命，这个东西。
嗯，
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这个逻辑是这样的：黄金王座，它是就黄金王座每天都黄金王座，它作为一个。维持系统，它维持帝皇，它是需要灵能的。帝皇本人需要灵能供养，黄金王座也需要灵能供养。嗯，大概啊，根据30K一段小说的描述，大概就是每天都有1000个灵能者必须被放在一个大殿里边，像放在类似于棺材一样的容器里边。他们让他们的生命力和力量都和灵能力量都会被棺材吸走，在一天之后变成形同枯槁的僵尸、干尸。嗯，这个事儿就是非常直观的烧给帝皇。让黄金王座能够维系，帝皇的重要性，我觉得能听到这儿的听众朋友应该也不需要我再强调了。
是的，
嗯，但总之啊，帝皇本人也维持着星聚，等会儿我们会专门说星聚厅，
嗯，
就是说这1000个烧给帝皇的灵能者是维持黄金王座和帝皇本人的，但同时星聚就是帝皇维持的那个星聚，星聚自己也需要烧灵能者。
哦，
就黑船之所以每天就要不断的源源不断从帝国各地往地球运灵能者，目的就在这儿。帝国的灵能者消耗量实在是非常大。
我天，
王宫的胃口很大。
是，
好，然后，灵能者啊，也同时啊，就是说刚才说到是不能用的人烧给皇帝就当柴烧了，那么能用的也是要分级别的。第一，就一等灵能者就是 primary psyker。他们是，就是在灵能学会就一番分析之后，他们觉得就判断这些人在受训之后啊，他们受训之后，他们的灵能力量和意志力都足以在常规的情况下抵挡那个恶魔附体和混沌腐化。但话说回来，就不常规的时候比较多。
是我发现
了，因此这些人啊，他们就可以在帝国中干那些常人不能干的大事儿，就常人、凡人和。常规灵能者都不能干的大事儿，
嗯，
最年轻的一等灵能者，就刚才说的，供给星际战士战团，年长一点的可能就会在受训之后成为 IG 的大灵能者，
嗯，
啊，或者是审判官什么的。好，那么绝大多数灵能者就没有这么强的力量，他们不会被分为次等灵能者。这些人就是，通常啊，最常见的分配去向是星语者，就是通讯专精。
哦，
还有一部分人会送到星聚厅去，这个我们在星聚厅等会儿再讲。先说这个星语者，啊，刚才讲过了星语者的缩写，不是名字来历 ，Astropath 星语者。 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如果说那个星聚星 astronomical 这个词儿更加是意义啊，而星宇宙是很直白的，就是跨星系的宇宙。
嗯，
好，刚才讲到他们在跨星系距离上收发通讯、收发新讯，就是他们发出了这种超远距离传心通话，被称为星讯。好，星讯呢这个东西，它一般来说啊，并不是非常直观的发微信这种东西，它可以传播文字，可以传播图片，可以传播短视频，但是都不是清晰直白的东西。它通常涉及到大量非常模糊的意象，需要
解读，
需要做阅读理解啊，就需要，
我的天，
就需要收信
加密通话，阿巴阿巴，
对，阿巴阿巴阿巴阿巴阿巴阿巴，
够难的呀，
就需要专业人士来做阅读理解，
对，
星讯这个事儿比较麻烦啊，它不是说我编个信息发就完了啊，当然就有人可以，就有高手可以做到，但绝大多数情况不行。通常来说啊，发星讯，发送星讯的所需时间跟你传跟三个条件相关。第一个是发这个的人他本人能力如何。如果是年轻的强竞争者就会简单一点，如果衰老的就会麻烦一点。
嗯，
第二个是通讯距离，你发给同星区内的就是100公里内就比较快捷，你发给另外一个星域就是银河一共五个星域，你发给另外一个星域就会花很长时间。那第三个呢是你亚空间情况，亚空间的天气情况。如果说你现在所在的地方亚空间不稳定，比方说你正在遭遇风暴，那发送就很痛苦。如果接收地点或者说半路上有风暴，那么星讯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失真，或者说接收很麻烦。而刚才已经说到了，星域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阿巴阿巴阿巴的东西，它大量的模糊意象，如果在过程中再加以扭曲，或者说发送的人或者说是收件的人稍微情绪精神情况不太正常不太稳定，都会出事儿。也就是说啊，你越送信送得越远，信息送得越多，越会失真，阅读理解就越会出错。就很多时候啊，你关键信息可能你在发过半个银河之后，就会基本上很有可能解读不出原意了。
哦，
因此不管是发送和解读都非常麻烦。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就是星语厅是有一个相对强化这个问题的对策，就是组成星语合唱班，叫Astropass Chore。合唱班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指的是
来一起来发一个
多名星语者围成一圈，那他们在一个叫做星语中继站的地方，就星语中继站也是一个专门的设施，这个设施比较科技秘法，就 techno arcane， 就帝国的常用词，就又科技又魔法。星宇中继站是一种科技魔法的那个设施。往往会需要星宇者在里边排成一圈，或者排坐，就连通彼此的精神力量。有时候需要那个握手来进行身体接触，有时候不需要。但总之，他们需要连通到一起，然后每个人都各自分出一部分力量。来强化整体，对，汇聚起来强化整体，不管是发信还是收信都会好很多，但是这样也带来风险啊！之前已经说了，混沌就盯着你呢，是吧？而在这个时候呢，因为星语厅不是口那个星语合唱班啊，当他们开始合唱的时候，其中最软弱的环节就会成为
混沌趁虚而入
薄弱的地方。是，如果这个人。如果中有一个人撑不住了，那他就有可能成为缺口，就被混沌，就被亚空间实体趁虚而入，造成破坏。这种事经常发生，尤其是在小说里啊，就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某地正被亚空间风暴袭击，星云者正常通讯是通不出去的，因此就召集星语厅的干员们来一起搞合唱，但在合唱过程中就有人不行，
被炸了。
对，而亚空间风暴肆虐的时候，正是混沌恶魔正在这种正在大量聚集的时候，有个人不行，立刻就被趁虚而入，就炸了。这种事儿，挺常见的。然后在很多故事里边，就是混沌入侵的时候，混沌也不傻，他们会，这个混沌不傻，就是混沌星际战士不傻，而混沌恶魔就天性，就是他们有本能嘛，他们知道该先干什么。 往往对帝国控制咒域的大规模袭击都是从对星宇合唱班、对星宇中期站的攻击开始。有物理的，对，有物理的，也有魔法的。你把这个断掉之后，他们就没法通讯了。尤其是在就是本身亚空间影响就通讯环境不好的时候，你把中期站干掉，个体星宇者就很难发现手信，这个样子。
非常合理。
对，然后再说回来，帝国存在的根基就没有他们，就整个人类帝国就没法成立。
嗯，
你因为你，
就村里不通电话，
对，
对，
靠吼，靠吼，
你不通电话，你光靠吼，你仍然可以有一个村儿，但你就没法形成更大的组织结构，就帝国这东西就不存在了。
嗯，
那，为了啊，为了确保这些人能够怎么说呢？就灵能者在混沌攻击里面是很脆弱的，那么为了。确保不是不是也不是这个没法确保啊，为了稍微强化一下他们，有这么一个叫做灵魂绑定的概念，就是星宇厅就是不是口灵能学会啊，他们挑好灵能者之后，那些可造之才会被送到帝皇面前去进行灵魂绑定，每次100个人，这100个人需要到帝皇面前跪在他面前，可直视帝皇。这过程会持续几个小时，在这期间，帝皇的力量，就是帝皇的神圣力量，会重塑他们的意志，就是 reshape their mind。这个 mind 是意志、精神，反正就这个东西。这几个小时对当事人来说，则一定是痛苦的折磨，可能会导致非常多的半生问题。那，包括但不限于啊，是神经损伤啊，失去五感，就是任意五感，可能是不能听，可能是不能闻，可能是哪一个，可能是失去。少数人会甚至会失去触觉啊，诸如此类，同时绝大多数人在灵魂绑定之后都会失去双眼，
哦，
就他们
眼睛烧掉了，
他们没法描述具体是怎么失去的，但是最后会变成那样空洞，就眼睛就没有了。一般认为是烧掉了。好，当然啊，他们就算这些灵能者在灵魂绑定之后，他们就算没有眼睛，也可以感知到附近的东西。这个不一定是灵能，就有。剧中没有具体的表述，但他们能够感知，因此就有的灵能者，有极少数灵能者会选择去给自己装生化异眼来重新看东西，大多数人不需要。那你在和帝皇绑定之后啊，在痛苦的几个小时啊，同时明确身体出现缺失之后啊，你就会得到一定的安全保障，就这些人可以更加安全的和亚空间交互。就因为正常人来说啊，就正常人和灵能者，刚才说到灵能者亚空间恶魔很是吧，很垂涎灵能者。一般人你把意识探进亚空间本身就是自杀行为，而你在和帝皇灵魂绑定之后，你就可以更安全的进行交互，并且你也得到通过他来通讯的能力。你本来你通讯可能会引火烧身，现在就会好一些，但这个并不是100%的保证。问题还是很多，但至少好一点。然后你同时你还得到了啊非常细微的帝皇的力量的赐福，就会得到相较于野生灵能者，你会有更强的混沌的对混沌啊、对恶魔啊、对亚空间反噬的防御力。星宇这个事儿，刚才说到的星宇者是专业手法星宇的，其他灵能者不是不能干，但是很危险。一个是刚才说帝皇绑定，一个是绑定嘛。另外就是说，你不专业的话，你可能会缺乏一些专业素，缺乏那个发信和解读的专业素养。那原则上说，战斗灵能者呀、导航者呀、星际战士智库啊、就混沌的巫师啊这些，他们也能干这个事儿，但是过程中的失真会更加夸张，也会更加危险。在星宇厅这块讲完之后，咱们来说一下星聚厅。星聚厅，跟星聚厅是帝国第二同样重要的魔法部门。和星宇厅一样啊，星聚厅的总管他也是在元老院有永久席位。那可以说，星宇厅和星聚厅两个部门的总管，他们掌握最多的帝国内部情况。不是大局的变化。举个例子，在之前一本小说里边，当卡迪亚爆炸的时候，是他们最先感知到银河里出大事儿。在其他元老院成员还没有用没有相关的认识，他们先发现。因为很简单，银河中。一个人，星宇厅管所有通讯，星聚厅管所有的航行。就如果说亚空间发生明确波折，导致银河里一块就黑掉了，或者说某个特定地区通讯中断，或者说航行中断，或者说，星宇者和导航员发挥纷纷发挥情那个报告，说哪不对劲，他们会是最 怎么说呢，就类似于春江水暖鸭先知这种感觉，他是直接在里边航行的，他是最了解情况的，他们会第一个有反应，也在那个在八版结束的时候，在九版开始之前，就是在那个大内系还未形成卡迪亚将要出事的时候，就是他们首先感知到银河中的亚空间能量正在剧烈汇聚，马上就要出大事，但是这个警告没有在泰拉就已经什么大效果。说回来，星巨星也是大量消耗宁能者的部门，那可以想见他就和新宇厅尤其是宁能学会关系密切，因为他们的人员同样来自黑川局啊，从里面招募。那么新巨星刚才已经提过一点点，就是他们负责维持新剧。星巨呢是在喜马拉雅山深处的帝皇造出来的一个超巨型设施，从他那儿由帝皇本人来引导，由星巨星的人来供能，从泰拉上散发出金色光芒，这光芒灯塔，这个灯塔在亚空间内部也清晰可见。这个灯塔呢，因为亚空间内部是混沌领域，没有坐标，没有任何航标，就是如果没有星巨，或者说如果你因为某种原因看不到星巨，那么在那个亚空间内就会完全失去航向，
没有参考物，
对，没有任何参考物。那星巨呢？有这么一个信表，有这么一个参考物，就至少大家都就情况就会好很多。
是的，
那也就是说，星巨是人类目前人类帝国亚空间航行的绝对必要内容，没有它就没法航行。那么维持星巨就是他们的主要目的。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他们还要负责把从新宇厅那儿整过来的灵能者培训到可以用的水准，
他们也要培训，
都要培训。对，培训时长一般会持续几个月，但是这个时间可长可短，在情况紧急的时候，比方说在那个八版末九版初，当泰拉被第二次围攻，就是大裂隙出现，银河陷入亚空间异象的时候，这个时候黑船的供应一度中断，
七版
结束，八版开始的时候，我对新版本这会儿还没有转过来，
对，
还活在那个时候，
对对对。总之啊，当时呢，因为黑船的常规航线中断了，就地球陷入缺宁能者的阶段，这个时候他们的所有相关的训练，包括不管是我给王座烧宁能者，还是给星巨星供应者，都有加速。说回来，星巨星在一个叫做 Forbidden Fortress 禁绝要塞啊，就类似于紫禁城这么一个名字里边运作。这个地方保密级别非常之高，应该说是安保级别很高，就即便是法务部的高级执法官和审判厅的审判官都只能受邀才能进入，他们不能自己申请。星巨星负责人说过了，在元老院有永久席位，他必须出席各种决定帝国核心政策的关键会议，因为对他不能缺席，就严格来说不是他不能缺席，是他缺席就没法搞，因为他会掌握整个怎么说呢，因为海军商船舰队等等完全仰仗他来进行通航。
是的
绝大多数新巨星的领导者永远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更不用说离开泰拉这个星球了。为什么不能离开，等会再说。好，刚刚说到培训是吧，完成培训的新巨星领导者通常会被剃光头没有不能有头发，在头上再植入一个神经接口，这个接口呢在他们当电池的时候会直接把他们力量引入新巨。这个事儿必定会导致他们死亡，有朝一日，这个说有朝一日其实很快的，很快就会抽干他们的所有的生命和灵能。但这个比刚才说到的直接烧给王座的要慢一点，没有那么快就致死。好，说到那个电池啊，电池他们基本上就是当电池用的。一般来说，随时在每在就是任在任何时间点，在星巨星当电池用的灵能者人数是以万计的。他们在星巨大殿，就是 Hall of Astronomicon， 他们在星巨大殿里边作为字面上的灵能电池来使用，他们就不用去供能，以自己的灵能力量来维持星巨。他们为地球上的那个星巨灯塔供能，帝皇控制灯塔的方向，把它投射出去，这过程会逐渐的抽取灵能、精神力量、生命。一般来说，两三个月就是电池的极限，每天都会有数以百计的死亡，而在脑电池死后就会
有新的
对把新的填进去补位，就是帝国的代价。 王座每天大概1000个，星巨星每天100G，这就是帝国能够航海的必要代价，没有这个代价就根本就不存在帝国。就因为跟刚才说到你通话不能真的不能靠喊嘛，你得通电话，你通完电话你还得通车呢，他们就是通车的代价。
是的。
好，那么在行政层面上，就星巨星刚才说的是就电池人嘛，电池就是直接
消耗，
电池就是直接计算员工，在他们的员工之上还有，
我的天，
管理人员，就行政人员啊，在这一块呢，就当新巨厅从那个灵能学会那儿挑货的时候啊，他们一部分人如果说更有才华的人，则会以士僧的身份来进入新巨厅，他们就是未来的行政人员。
嗯，
这些人他们会慢慢学习灵能的运用方式，因为在那之前他们通常是就是被抓来的野生灵能者嘛。
嗯，
他们在这儿就接受正规的帝国灵能教育。这个注意和灵能学会不一样，就灵能学会也是教育机构，但新巨厅他们教的东西是更多是操作星巨的东西啊。他们会学习灵能运用方式，还有新巨厅的价值观。重新定义自己的生命价值这块儿，因为帝国啊，整个人类帝国的基本价值观就是，那个老话怎么说的啊？烈士之血是帝国的基石。对于整个帝国来说，死亡这个意象是非常浓重的啊，牺牲、死亡都很浓重的。那么新巨厅作为一个
奉献、牺牲的这样的，
对他。整个部门就跟奉献和信仰概念脱不开关系，就每天都有人死嘛，是吧？
是的。
他们会在这儿重新重塑自己的价值观，明白自己的生命的意义，然后同时还要掌握星巨的很多哲学思考方式。最终啊，他们会，如果一个人足够有才华，足够能学习，他最终会得知宇宙和亚空间的本质。当然，这个本质说法只是就是新巨星教育范围内他们能够给出的本质，也就是说是他们的工作中所需要了解的那一部分本质。你不能说真的全搞懂是吧？好，如果说一个人能够完成所有的这些修行，掌握了所有这些知识，得到了新巨星传承的所有思想观念，他们就会成为 chosen， 就是获选者。啊，获选者是非常地位极高的荣誉头衔啊，他们就成为了新巨厅的那个高级管理者，他们余生都要不断的进行管理工作，包括维持新巨，包括人员管理什么的，同时也要进行祈祷和冥想来维持机构运作。祈祷和冥想怎么说呢？在我们谈到这些魔法部门的时候，强大的灵能者的祈祷和冥想，它就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是更实际的，能够确实能够影响现实的东西。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维持机构，维持星聚，刚才说了这么一系列教育是吧？那个掌握他的哲学思考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做到这些，没有成为获选者，也不算他失败。他没有当上的话，他也会成为未来的讲师，就是说，你训练那些电池人，或者训练未来的那管理人员，都和他们来训练。也有可能是在禁绝要塞内部担任别的行政工作，比方说你跟那个别的帝国部门打交道、交流沟通，这些都有
外联之类的工
作。是外联，但是呢，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所有星巨星的人，不管你是不是获选者，是不是行政人员，还是电池人，你最终啊都得去进那个大点。就进了星巨星的人，他就不会以正常的方式死去，他一定会在会作为电池接受自己的一生。就是他们的终极牺牲。但话又说回来，这整个人类帝国谁都在做牺牲。
是的。
好，星巨星的标准制服是蓝色长袍，获选者是黄色加紫色的身份标识。这个事儿值得一提，就是因为在之前的小说里边，在我想一想，在那个烈火黎明，就烈火黎明是9版出的新小说系列，在烈火黎明系列的第一本小说叫复仇之子里边就提到了，就在泰拉的那个政府行政的人员里边，衣服颜色越亮地位越高，越暗地位越低，就这样子。获选者就是亮黄色的袍子。下一个关键部门，导航者宗族。导航者宗族，这个宗族是所有导航者家族的总称，就是这些家族合并到一起形成一个政治实体，叫导航者宗族。刚才我们说到了星宇，就是打电话出去啊，说到了星聚，就是看，就是星聚就是路，就是说有星聚才有路，
才有路。
然后呢，导航者就是开车的人，就是他们是
老司机，
对，他们是 给
帝国老司机、啊、
可以这么说啊。虽然船不是他们开的，但他们是导航的人，导航者嘛 ，navigator。好，先介绍一下导航者这个概念。导航者，刚才已经说过了，那个亚空间那边你得看灯塔，那么导航者就是看灯塔的那个人。亚空间本身是本质是非常邪恶的，里面充斥着混沌怪象，一般的凡人只要看一眼就会发疯，或者说发疯是比较好的，坏的情况就是你被亚空间实体附体进来，这个附体并不需要你跟他直接接触，甚至说举个例子，很常见的情况就是你在亚空间内啊，如果说常态来说是所有的舱门都需要严格封闭，你不就舱门和舷窗都要封闭，人是 不能往外看的，往外看可能导致发疯，也可能就看一眼恶魔就进了你的身体，这是很常见的现象。
看出事
了，对。那导航者一般被认为是唯一就是帝国凡人中啊，就我们知道那些很强大的那种大哥他们或许也能做到，但是一般来说只有导航者可以，就是他们可以直视亚空间而不遭受永久性的损伤，安全的看亚空间，这因为他们的一种特殊变异啊，就是他们的所有导航员额头上都有第三只眼，就是亚空间之眼，这个眼传说直通亚空间，很多小说都提到第三只眼是字面上的通亚空间，就是说直视第三只眼可能会导致他人的死亡，或者灵魂被抽走，或者各种怪事发生。一般来说导航者自己在常态下会自己用什么东西裹住挡住第三只眼来保证安全，保证他人的安全。好，说回来，因为正因为只有这些三眼变异人，就他们是帝国认可的变种人之一，因为只有这种变种人可以直视亚空间，可以看到星矩灯塔，可因此他们才能引导帝国的海船。跟刚才说的一样，就跟幸运者一样，有的时候啊，那别的强者有时候那个，比方说，星际战士智库或者混沌巫师，有时候他们也可以稍微客串一下。
哦，大致看一下星际战
士。星际战士呢，他们意志力足够刚强，不太会出现被直接附体的情况，但他们也缺乏专业性，就说他们能大致看一看，但是有星导航者最好还是让导航者来。一般认为没有导航者，这个船就没法开动。好，说回来，说回这个他们的组织来，导航者宗族这个概念，导航者家族很早就存在了。导航者宗族这个就是他们的，就是他们集合到一起成为一个大政治实体。这个事儿呢，比帝国本身的成立至少要早几千年。它原文是 thousands of years， 具体多少个 thousands 不明。英文这么说嘛，可能这个数字其实可能上万的，但是说不清。
是的。
好，既然只有导航者能引领亚空间航行，那他们就是人类银河政权的命脉。就不管是现在的人类帝国，还是在之前的所有跨星际的政权，都必须靠他们活着。因此，可以想见，他们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举足轻重、至关重要的。导航者基因啊，就是，导致他们发生这种变种，就出现第三只眼，这种基因变异，首先是在第22个千年出现的。那之后，他们就迅速成为了一个社会阶层，被称为 class 阶级阶层。对当时人类正要征服银河，那么他们就至关重要，就他们能导航嘛。在那之前，人类的超光速航行是非常菜的。就在亚空间引擎和导航者同时出现之后，人类才能高效率的进行跨恒星殖民。
是的。
那直到了科技黑暗纪元，就是国内俗称的黄金年代，就是科技黑暗纪元。到那个时候，导航者家族已经成为了非常强大的跨星系组织，跨星系就是横跨多恒星系和政治实体。他们，你想啊，就他们有这种举足轻重的抓住别人命脉的能力，自然他们就可以独立于任何人类的星际政府以及大型跨星际企业。最终，他们在对外的层面上合为一体，就是他们一致开始他们一致对外的成为导航者家族们合并成了一个导航者宗族，就是虽然家族各大家族依然存在的，但他们对外统一的口径就是导航者宗族，就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就出现了。导航者宗族就挺过了之后的纷争纪啊，纷争纪元就是就是灵族是吧？灵族纵欲堕落，色列开始诞生。直到色列最终诞生，帝王发动大远征这么一个历史时期，就是人类的银河政权被亚空间风暴割裂隔断， 的那个时期，导航者宗族挺过了这个危险时期啊，最终在帝皇崛起之后，他们融入了帝皇的新生人类帝国。他们啊，自然也说过了啊，有元老院永久席位，这个席位呢由星父特使担任，星父就星星的星，父亲的父，星父 Paternova。星父是后人类帝国时期，就是人类帝国诞生之后啊，所有导航者家族的共选领袖。这个领袖，他既然能被所有大家族豪门认可，那想必首先第一个前提是他是所有导航者家族中最为强大的领导者啊。就大多数导航者家族都在泰拉，在迪欧本土，在虚空中的，就完全虚空，在虚空中航行的只有少数人。星父他能够，他本人的强大力量就足以控制、维护、强化和修正其他的所有的在泰拉导航者的超自然凝视。就他的第三只眼，就凝视嘛 ，warp vision、witch vision， 就那个直接看进亚空间的这个行为，会极大的消耗这当事人的精神力量。而星父呢，他可以怎么说，协调调协所有泰拉上的导航者的这种力量，因此他的本人这个人存在很重要，他对整个导航者宗族意义非常重大。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些职责和他的力量，他也很少离开，几乎就不能离开自己的宫殿。他维系着帝国导航者的安危啊，让帝国的跨星系航行更为安全，但因此不能离开，所以他需要一个代表。这个人就是 Paternova Envy， 就是星父的那个特使。星父，也就是说，星父特使反而可能是整个元老院中最没有实际掌握力量的人，但是他的怎么说，他是导航者所有宗族的代言人的代言人。导航者家族啊，以及他们联合起来的宗族，在整个帝国内部都有极为独特的独立地位，跟机械教有一些类似，他们不对任何帝国权威低头，权威机构负责和低头。他们确实有这个本事，这个也是他们整个人类历史中啊，导航者一直在干的事情。很多家族历史悠久，早在帝国诞生之前就已经长期存在了。他们可能和很多的政治时期有过契约，就包括了古代机械教，就是现在的机械修会是古代机械教在荷鲁斯叛乱结束之后改组而成的，很多家族可能就和古代机械教的一部分人有契约，这个契约会一直保留到未来和现在。他们可能会给特定的铸造世界提供导航者，反过来说，对方也会为他们提供那个技术神符、技术神符和一些先进的怎么说呢？最先进的船只。那还有一些情况是，异星种族也是存在的，有一些导航者和家族和特定的灵族方舟是有契约的，这个也有。帝国知不知道这个事儿不清楚，但是
可以，不是可以，就是他们有些是这样，
有是这样的。这个事儿是不是被默许的我不知道，但是确实存在这么个事情就对了。然后别的就更可以想见，什么海军呐、商船呐、行商当人这些常年在虚空中航行的组织，也会和特定家族有联系和契约。那唯一的一个对导航者宗族存在直接强制利益的帝国组织是审判庭。或者说再具体一点，他们中的圣锤修会，也就是恶魔庭。恶魔庭的审判官，他们是全帝国境内对混沌腐化抓得最狠的人。就是说，如果说异端庭抓的是广义上的异端情况，那恶魔庭就是对混沌直接涉及到混沌事抓得更严。他们必须确保混沌腐化在帝国的各行各业中不能生根。那可以想见呢，就永远需要不断的直视亚空间的导航者家族，就是他们的重点盯防对象。虽然说刚才说的那个安全看亚空间，但其实
也没那么
没法保证，就跟那个之前都说跟帝皇绑定都没法保证，他就更加没法确定，那就他就拥有执法权，就是审判官，尤其是恶魔庭审判官，拥有对导航者家族的直接执法权，就包括什么午夜就大半夜啊突袭、
捞人、
闯门、抓人，还有净化被污染的人。这个净化和被污染的人两个词儿都有很多上可以。有很多解读和上纲上线，就它这个进化范围多大你不好说，它有可能只是进化这一个有问题的人，有可能把这个人接触过的所有东西，包括他接触过的人和事儿，全都给你一把火烧掉。他们有这个权利啊。有时候 在极少数情况下啊，恶魔厅判官判断一个人有问题，他们可能会把这个人的整个导航者宫殿一把火烧掉。
哇，
那可以想见，导航者家族作为一个长期独立的政治时期，他们非常不喜欢被外界人干预。
是的，
而恶魔厅的执法通常有非常强的破坏力，
不体面，
就是哎，他们很不体面，就对对，不管是政治体面上还是破坏上都很问题很大。比方说，他有一个人有问题，确实有问题，是吧？但是他恶魔厅来了，恶魔厅可能就把这个人待过的整个宫殿全烧了，而大量导航者家族的重要的资料、重要的资产都随之而去。那所以说，导航者家族啊，他们会倾向于在内部解决问题，就是说，如果他们，这就是我把它翻译成宗族的原因，他们就有很强的宗族文化。如果说有问题，会由宗族的人、家族人自己出面解决。就算是有人投了混沌，他们会倾向于内部解决掉，而不公开，也不把这事曝光给审判厅知道。否则是吧，就不体面。
是的
啊，至于说这个内部解决，有什么？收效如何也很不好说，有时候就反而会把问题扩大，但是他们的倾向性是不会变的啊。另外一点就是，帝皇曾经想搞过一个网盗计划，就是在大远征时期，他的目的就是导航者对帝皇来说，导航者是他暂时的妥协，他希望搞一个人类自己的网盗，替代掉灵族的网盗啊，在皇宫下面开个门啊什么的。在帝皇的计划里，人类将会在未来使用网道来进行亚空间航行，就是说就不再像现在这样直接进入亚空间，而是使用亚空间内部的由古圣和灵族那搞出来的安全通道进行。如果这个计划实现啊，导航者就会
失势，
对，不仅失势，就完全不必要了，就他们就会瞬间从帝国的命脉变成不被需要的变种人。如果帝皇能够成立的话，他就这么干。在三林克的一个小说里边，就当时的导航者的心腹，导航者宗族的心腹，就发现了帝皇的计划，当时闹得不可开交，就是他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把当时的一个黄金王座的雏形，就是黄金王座的一个本来一个目的，就是总控，就是人类网道的总控站。当时在别的星系发现了一个黄金王座的雏形的原型机。他牺牲自己，他也得把东西，也得把东西破坏掉，以此来保护导航者的利益。这就是后话了，因为后来啊，网道没有
破坏了，
因为网道没有搞成嘛，因为被马格鲁斯一个电话打爆了。
是的，
啊，这是导航者宗族的情况。
然后我们说到这儿，差不多算是把坑填了，就是我们终于把这个帝国的啊，务实的部门
之前的老坑给填了，
和这个魔法部
帝国部门下对
合上了。
对，这期其实主要讲的是。魔法部嘛，大家也知道
这个灵能相关的，
灵能相关的，以及说灵能的这个对于帝国来说的重要性，虽然伴随着非常巨大的危险，但是人类又必须要有，而且为了这个让帝国能够顺利的运行，也需要就是牺牲大量的人，这也算是整个战锤的一个
特色
基调的东西。
对，基调。
好，我们这期到这就结束了，但是还是要在结尾跟大家提一下，我们这期节目会
其实还有
同时会更这个。子母两个版本，
对
对，然后大家听完这个班，应该是放在班本上主推的这个完结、这个完坑的这个帝国行政部门下之后啊，我们在这一天也会放出另外一个讲一讲啊，这么多年了是吧？
对，
变化
七八九版下来之后，人类帝国其实在行政部门上有变化，它预示着这个整个战锤故事调
故事的一个走向，
设计基调、设计风格的风向上的变化、
和故事走向都有。关系，
就是说我们说到这儿啊，是讲了老设定，就是说截止我想想啊，截止七版结束为止，过去的帝国行政部门就这个样子。
是的，
但是在未来，刚才四少也说了，未来就只是八版以后到现在又发生一些新变化，有一些新的部门加入，同时有很多部门管事儿的人发生了一些比较血腥的啊替换。
是的，
啊，这
是会是一些有一部分说书的内容，
会在下半截
不要错过
啊。好。